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喺台湾咧，今日嘉宾咧就系 Eric 啦，佢系国民党应该系最有国际视野嘅新生代嚟嘅，即系我哋经常喺报纸咧会见到好多啲即系好深蓝嘅观点啦，咁但系其实呢个党咧，都有啲好同国际接轨嘅人才，咁 Eric 就系而家国民党驻美国嘅代表啦，咁今次好想去请教一下，即系其实佢嘅党点睇而家嘅中美关系咧？咁外间经常都会认为国民党系即系越嚟越亲大陆咁样，咁其实又系咪真系咁样咧？咁我哋今日就做一个国语嘅对话啦。Eric 你好，
你好。
咁先先你嘅时间专门从美国跑过来，那不是做这个节目，是你今天是还有几天就离开了是吧？
是啊，这个非常的荣幸有这个机会，我刚好回台湾来办公，然后这个我们沈兄就邀请我来这边。
谢谢你的时间，因为很多香港的朋友常常都谈起国民党的很多套版的形象了，就是非常亲中，然后经过过去几年，很多朋友都会担心未来台湾的情况。可是按我的理解了，你是非常有国际视野的一个人才，在你们党里面也是负责对美国的关系。那现在你们官方的立场对美国对大陆其实是什么样的？
是哦，这个因为我有这个荣幸在我们重设驻美代表处去出任常任代表，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其实就是负责美国的关系。好，那为什么我用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开场呢？我认为国民党光是做这件事情，大家就应该了解到国民党非常的清楚美国的关系对于台湾是最重要的。好，那国民党过去呢我们有非常这个丰富的历史在中国大陆的历史甚至国共从合作到内战的历史，那我们也走了在过去中国曾经外界一度对他们的自由民主改革开放有期待的那段日子，所以国民党在那个时候就如同世界其他的国家跟中国大陆在经贸上的往来。那我相信现在习近平他所带领的这个领导班子呢或许在两岸的这个关系上呢有一个新的乐章，那不止在两岸我相信在美中上也是一个新型关系或者说在打破过去这个美中大家所比较熟悉的这种我们用国际关系所说的 engagement 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说我们的坚持就是自由民主。那同样的，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历史人文历史，所以我们对于中华文化也是非常的信仰。那我相信很多人是对于这个国民党对于中华文化的守护把它误解成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或支持，我相信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你说国民党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其实非常清楚坚守民主价值维护台海和平，然后呢守护中华民国我相信这是台湾大多数人的想法。
我们可以先具体谈一谈跟美国的部分，再回到两岸关系的地方。因为在前几年的选举，尤其是在韩国瑜当候选人的时候，他跟美国的关系看来不是很好，可是现在你会觉得只是代表他个人的立场，还是现在已经有一个 大幅度的改变了？
第一个，我相信韩国瑜先生对美国到底好不好这件事情是从来没有被试验过了。那我们以国际关系学的观察角度来做切入的话，就比方说像川普这一种我们说不是 establishment， 就它不是既有的这种官僚体系，它是比较这个横刀出世的这种，或许你可以把它归类成所谓的这个民粹主义的人，他本来就打破既有的一些框架嘛。那所以你说韩国瑜跟美国关系好不好，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他在做市长的时候就去访美那很多人我们国民党内很多人都会常常在做分析的时候说，韩国瑜如果不是那一趟去了美国，他就不会有选总统的勇气。就是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第一个他认为侨胞对他的支持非常的热烈，第二个我不讲是不是事实，我只是讲他自己主观上他一定是觉得美国人他可以 handle， 美国人并不反对他，所以他跑出来选总统嘛。所以韩国瑜那一段呢， 你再去看他有没有在政策上所做改变，事实上是没有。他不管推出来的白皮书也好，或他嘴巴上来讲，他并没有打破过去国民党传统、啊、我们所谓的亲美、啊、这个和路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啊、现在所面临的其实就跟全世界是一样的，就是当北京他并没有去维持过去从 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一贯的政策的时候，不管是外交或两岸上，我们怎么去做面对跟因应。好，那我觉得在政治口水上很容易就会去批评说啊，你看国民党过去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现在以美国为例，共和跟民主两党事实上也在打破他们过去的一些惯例啊。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因应时势，那国民党他同样的会因应时势。所以我一开头就讲，你看国民党在因应时势，我们从2008年就中断的驻美代表处、啊、今年、啊、我在主席的受命之下去重启的代表处，然后我也去常驻美国。那我们已经有非常非常多，我们光是这一年、哦、今年还在前半年基本上还是疫情嘛，我们光是在后半年啊，我已经接了大概7个访团，那都是我们比较这个 senior level 的访团，那还有立法委员的、啊、有以前官员、啊、还有我们党内的一些、啊、长官、啊、所以我认为国民党跟美国的这个我们亲美的立场非常清楚，那也不需要去怀疑、啊、国民党过去跟现在我们的立场是坚定，但是你因应不同的时事你会有不同的方式吗？
因为 从我们在外面的角度有时候很难分清楚谁可以代表你们党的官方立场，比方说从前有一位立委会的主委苏启教授了，他常常的言论都是、啊、中美打仗的话美国不怎么打仗，两岸要是开战的话美国不会过来，一天就会打完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好就是接受现实，像这一种的态度，其实你会觉得是否代表了你们党内某一个世代的观点？
那个流亡那个环境、啊、流亡人士的生存那个办法、啊、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直接或者间接攻击性，如果没有了这一忽，你看我们那个服务有什么作为呢？我们变成一个普通的海外、啊、族裔社群里面的服务性工作，他在这里不断攻击我们，我们怎样去 反扑，怎样去调回头攻击他，这个是我想是每一个运动里面的人都要想的事。
舒淇当然是我非常尊敬 的一位前辈，那各位如果有机会上他台北论坛的话，他最近出了一个小的一个刊物，他就整理了一些、美国的专家学者对于、如果台海有战事、美中之间的军事的实力的评比嘛，那基本上他找那些人呢、熟悉、美国政治都知道都是一些有分量的人、那他们的结论啊、姑且不管他们是不是有一些立场，都是美军在台海之间讨不到便宜嘛。他们认为共军在光是在台海这个区，他们认为共军有一定的优势。那因为共军在所谓的不对称战争底下，在这边已经布局了20年了嘛。好，那这是舒淇的整个这个他的这个观念的这个结构嘛，他的概念的结构。好，那你说他是不是代表、国民党的一部分？他当然是一个任何一个政党都是多元政党啊，每个政党都有很多种想法。那我只能讲说、我们现在主流的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党里面的 party brass， 就我们党里面的领导阶层的想法是我们认为国民党是可以带领台湾有效避战的，所以就不会有舒淇老师所说的战争发生后的问题。好，那我觉得台湾人民也应该非常的清楚到我们保护自家的安全，我们不会只是仅仅的靠美国人来保卫我们。那我相信、以我对美国的理解、哦、美国人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国家、哦、他们会这个守护民主以外呢，也会去支持一些他们喜欢的国家、哦、 所以我虽然个人对于如果台海有战事，那我再强调，我认为国民党是有这个能力去让战事不要发生，我认为美国人会来，那只是我相信这一点美国人本身或美国人的总统本身他都不一定能说得定，因为他有太多因素在里面，那美国有各种国内的因素，或者是说他有各种司法立法权的因素，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对于美国人是有信心的，但是我觉得或许舒淇讲了一点我能够认同，就是我认为台湾在台海问题上我们应该是建立在我们自己做好准备，在前提是认为美国人不会来，但是我相信他们是会支持台湾的。
刚才你说过你的现在美国的任务是在应该是在朱立伦主席访问以后出现的，所以你会觉得在你们的办公室成立了以后最大的改变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以目前因为我们还是一个非常草创时期的，我认为最大的改变是双方的沟通以及资讯的互通呢是非常流畅的。那我敢讲这一次我们对于党中央对于台湾政策法或者是一些美国对于台湾或中国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或资讯我们都有第一时间的掌握，那美方也知道我们第一时间态度的反应，那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的好。我觉得双方在互相理解的状况底下呢大家可以搭配的更好，大家可以合作的更好。
而且刚才你说你会有把握美国会来，要是这里有战事的话，只是建基于你个人的理念还是你在美国的观察会觉得美国现在的舆论民意基本上都不会反对了？
我认为确实是，我认为我自己当然有自己的一些 bias， 我们说每个人都是自己过去的这个牢犯嘛 prisoner of the past， 但是我认为以现阶段你看我们看几个东西指标，你看 Pew Research 很多人其实对于中国一些反民主的作为其实是非常反感的。好，那第二个你看现在美国华府当然商业界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你以美国华府的政治人物，那事实上他们口头对于中国都非常的这个鹰派，那这种声音呢会透过媒体呢宣导到不只是美国人民，世界各个的角落，那所以它就形成了美国未来就是我们国际关系学所说的有一个信誉必须要去维持因为今天不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事情，美国已经每天都在讲，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美国不管是媒体或者是国会的这个听证会他们都在预判，连布林肯都这样讲说中国对于台湾是有这个动武的这样子的一个企图的时候，那大家就会看美国说那你美国作为过去你都自称你是所谓的这个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你是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领导，那你会不会愿意为了台湾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去保卫它？所以我觉得在种种迹象看起来，那当然就是我还是要强调我刚才讲，就是我认为美国人他们算是蛮善良的一个这个人类了所以我认为他们可能心里也想帮台湾，那他们的利益上他们也需要帮台湾的情况下，那现在就只是差异在于说他怎么帮，帮法是什么，他的军事的这个布局是什么，
还有代价是多少，
还有代价是多少。所以对大家不要忘记，我觉得您讲的是重点啦，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比方说借人家钱这个救穷救急不救穷嘛，他就是说他或许在你急难的时候他可以帮，但你要说他能不能像阿富汗一样那边建军20年，我认为也不太可能啊。
所以现在你的研判就是美国会愿意付合理的代价，可是他的上限在哪里了？
上限这就是会跟着民意走。好，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点，就是说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应该也非常理解，你看事实上现在有一群共和党的一些比较鹰派以川普派为首的一些众议员已经在质疑美国对于乌克兰要支持到多少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不管是、物力也好或者是人力也好、哦、所以这我认为任何国家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呢都会、来自于说美国当国内的氛围是什么、哦、美国人民生活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把它算进去的话，对于那个真的要去介入如果台海有战事的那个总统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决定。那我觉得刚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沉重的决定的过程、啊、或许、北京觉得这是他的优势。所以你看到美国现在很多他不管是在立法或台湾政策法，我们大家看到很多都是军事层面的，但是在经济层面上他们做很多方法就是要去拖延这个战事，就是在战事的开端前他就要拖延这件时间。比方说台湾政策法里面的、Title 6里面的经济制裁，他很多就是要在、如果说中国大陆要对台湾动手，他一定势必是要去做这个准备，要么他的很多财产会被冻结。那美国认为说在这过程当中他就可以知道可能战事要发生了，就可以让那个总统做那个很艰难的决定之前有更多的时间。
刚才你说你会觉得国民党可以有效避免台海出现战事，你的把握在哪里来的？
对，那但第一个我认为就是说中国国民党、有一个历史上很多人认为选举上我们历史上的包袱或者历史上的资产，就是我们过去跟共产党、同样在中国大陆曾经竞争过，那同样一些历史、那第二个我认为就是中国国民党相较于民进党来说我们更务实，我们更愿意呢、找到一些、双方共同的语言、去跟北京来做谈判。那再来就是说中国国民党的核心价值内呢、我们认为、一个民主的中国是符合不止中国国民党甚至人文社会这样子的一个、优势，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更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做谈判。
在年底选举的时候有一些候选人会要求其他的、候选人要承诺要打仗的时候、不会卖台要一起努力怎么怎么，就国民党有没有这方面的立场？